跌撞撞的走出了户部衙门，上了大街。按照他原来的习惯呢，那是得固定轿子回去的。可是现在一想，用不着摆那个谱了，自己的官职已经被罢免了，也就不怕被别人笑话了，还装模作样的坐什么轿子？不如啊，省点钱，干脆自个儿走吧。于是他顺着大街一路向东，慢腾腾的往前走，一直到天黑透了，才来到自己的家门口。这孙家干呢，在京城没有家眷，他只是在皇城西北角贡院街的一个小胡同里租了三间民房，因为他的俸禄银子每年就80两银子，说实话还真不够养家糊口的，所以呀、啊，他没把家眷带到任上来。要说呀，作为京官，除了自己的俸禄银子之外呀、啊，也有点灰色收入。什么样的灰色收入呢？你比方说，每年呢、啊，这个外地的官员都要孝敬京官一些兵炭敬。所谓兵炭敬，咱们在《康熙大帝》中曾经讲过，就相当于咱们今天的烤火费和降温费。兵炭，这不就是顾名思义了吗？但是这笔银子啊，那可不是由官家出的，而是由外地的官员孝敬给京官的。当然了，那不是什么京官都能得到这个兵炭敬的，那得是封疆大吏，人家下官认为你是上官有用的人，比方说能给人家办点事啊，疏通个关节呀、啊，将来对他提升有好处的，那才行呢。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嘛，你像孙家干这样的，他可得不到这笔兵炭敬。为什么呢？一来他的官职太小，只不过是个六品官啊。这个六品京官你能给人家办什么事呢？哎，就算你主管的这个部门有点实权，能给人家办点事儿，这孙家干是个清官呐、啊，特别的正直，还不甩你那一套呢。所以别人送礼也得看看是不是尖儿啊，一是能办事儿，二你还得要笑纳才行。你像孙家干这样的，说声不理你，不但不收你的这笔钱，赶明儿再把你告发了，那可倒了霉了。所以说，孙家干除了他自己的俸禄银子，是一点外向收入都没有。您想啊，一年80两银子的俸禄，怎么能养家糊口呢？所以啊，他没敢把家眷接来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是个六品京官吧，每天在外边忙于公事，家里没个人看门照应，那也不行啊。所以他就从老家呀带出来一个本家侄子，14、15岁的那么个小伙子，叫孙金贵，负责替他看看门啊，打扫个卫生啊，做点饭什么的。此刻他刚一拐进胡同，就看见侄子孙金贵已经在门口那等着他呢。见他回来了，急忙迎上前来，老远就喊：五叔快点吧，家里有客人来拜。孙家干一听说来客人了，不由打了个愣怔：是吗？哎呀，奇了怪了啊，这个时候来的哪门子客呀？一边往前走，是一边嘴里还说：是哪位仁兄啊？话音没落，屋里有人说话了：哈哈，不是仁兄，是贤弟。随着话音，杨明石一挑帘子出来了：哎呀呀，我说家干兄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哎，说实话，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还以为你别又上哪儿寻短见去了呢。孙家干也勉强一笑：哎呦，明石贤弟，快里边请，请坐。哎呀，你光临寒舍，这可真是蓬荜生辉呀。不过我可没什么好招待你的，金贵，给客人上茶。小伙子答应一声，给杨明石和孙家干每人上了一杯茶。孙家干这才笑着说：我说明石贤弟， 你也太小瞧我了，今天听你那么一开导啊，我是绝不会再自寻短见了。说实话，我那是得理才不肯让人的。葛达魂那小子要不是先动手，我才懒得和他闹呢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下来的这么快啊？杨明石笑嘻嘻的说，嗨，这都是例行公事呗，有多少话要说呀。隆科多问了几句地方上的事儿，就端茶送客了。哎，倒是出来的时候见了张恒臣、张登堂，他倒是和我说了几句话呢。对了，还问起你住在哪儿呢，叫我说呀，恒臣是什么样的人呢，他可没闲工夫串门子。他这一问呢，我就觉得里面一定有文章。我估摸着大概皇上不一定是真生你的气呢，不信你等着瞧吧，张廷玉他肯定会来找你的，你呀就在家安心等着就是了。嗨，我的明石贤弟，你才不知道这些个当了宰相的人呢，今天还拉着你的手问寒问暖的，赶明儿就兴许揍你一本，让你落个杀头的罪名。告诉你吧，哼，我才不领他这份情呢。哎，快说说你的事儿吧，今天都见了什么人了？除了我这倒霉的事儿之外，还听到什么了没有啊？杨明石看了孙家干一眼，呼哧一笑说，哎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告诉你呢，今儿个挨了皇上训斥的可不光是你一个，那个去陕西给年羹尧传旨的田文静你认识不认识啊？嗨，他呀怎么不认识啊，我还和他打过交道呢，原来他也在户部干过，是个分斤掰两的刻薄鬼。那年清理户部亏空的时候，有个老名士只因为一时周转不开，借了二两银子，结果就被他参了一本。对于他这样的人呢，我实在是不敢恭维，你说他干嘛呀？杨明石笑着说，嗨，他呀也倒霉了，他去给年羹尧传旨回来的路上啊，路过太原嘛，不是，哎，不知怎么回事和太原的糯敏闹翻了。糯敏这人你也是知道的，他可是当今万岁爷最信任的人呐。这不，圣上一道旨意传下来，田文静就被革去顶戴了。如今呢，他正在山西住着，等候发落呢，还不定是个什么结局呢。你瞧瞧瞧瞧，你这不是有了伴儿了吗？孙家干扑哧一笑，哎呦，算了算了，明石贤弟，我可不想和他这样的人作伴。哟，你瞧瞧，光顾着说话了，天这早晚的了，你还没吃晚饭吧？那就在我这儿将就一顿吧。孙金贵急忙上前说，五叔，那要不要打点酒了呀？啊，今儿咱们是什么饭呢？还是老一套，白米饭腌咸萝卜丝儿。孙家干还没说话呢，杨明石扑哧一笑说，哎呦，早先有个空巷和尚请苏东坡吃三白饭，苏东坡是欣然前往，原来呀、啊、是白米白萝卜用白盐腌的。哎呀，这可真巧了，今儿让我也赶上了。得得得，我说啊，家干，咱们出去吃，今儿个我请客。孙家干也觉得用这三白饭招待客人也太寒酸了。杨明石呢是富家子弟，他虽然是个清官，但是却并不穷，跟自己的关系呢又非常要好，干脆扰他一顿就扰他一顿了。哎呀，明石贤弟，那就只好吃你的东道了。说着话，俩人一前一后出了大门，到了贡院街一看，嚯，一街两巷啊都点起了气死风灯，这小吃摊是一个挨着一个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有卖米的、卖面的、卖针的、卖线的、卖烧饼油条的，还有卖茶鸡蛋的。杨明石不由扑哧一笑，哎呦，白天我打这路过过，冷清得很，没想到到了晚上这么热闹，感情是个夜市。 孙家淡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嗨，这还不是冲着你来的？恩科快开了嘛，这里的店铺早就住满了外省的笑脸，图的就是离贡院近。哎，对了，明石，刚才忘了问你了，这田文静是革职待刊，还是留在山西听候布役呀？”杨明石也停住了脚步，诧异的看了看孙家淡。嘿，这事儿关你什么痛痒啊？听说皇上派一个叫图什么的去太原会同诺敏，要是查实库存无缺，再处分田文静。我倒不是和田文静同病相怜，这人呐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我总觉得他有点市侩气儿，我向来不跟他交往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田文静也有他的长处啊，他很有心计，办事也特别认真。我是想，他一个小小的四品京官，无缘无故的，怎么就敢招惹诺敏这样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呢？诺敏可不是等闲之辈呀。杨明石愣了一下，没言语。诺敏是何等样人物，他当然十分清楚。原来他在安庆府任知府的时候啊，诺敏奉旨到金陵打安庆路过，杨明石呢曾经接待过他，那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去了山西就有半年的时间，竟然把山西官员亏欠国库的230万两银子一下子还清了，而且还把原任官与现任官分别办理，既不饶过贪官污吏，又不连累现任无辜的官员。这份精明强干，这份雷厉风行，也实在叫人瞠目结舌。但是孙家淡问这个干什么呢？思量了半天，杨明石笑着说：“嗨，家淡兄，你的心思我明白。哎，明儿见了皇上啊，我相机行事吧。你如今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国家的事儿你就往后放放吧，你急什么呢？皇上要是清明，那迟早会水落石出；皇上要是不清明啊，你说也没用。你可真算是身在江湖，心悬未却了。”一席话说的孙家淡也笑了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我也糊涂了，以为自个儿还在户部当差呢。哎呀，如今是不在其位，不该谋其政，真是笑话。走走走，吃饭去。俩人往前走了大约一箭之地，只见前面不远的地方啊，就有一家酒楼。这个酒楼的建筑十分宏伟，前面是一溜六间门脸，上边飞檐斗拱，可以说鹤立鸡群呢，比其他的房屋高出一大块呢。门前挂着四盏西瓜灯，正中一块匾额，黑底儿金字儿，上书伯伦不归。杨明石不由笑着说：“哎呦，这老板好大的口气啊，刘玲到此要醉死啊。”哎，不过这笔字儿倒是写的不俗啊，这书法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似的。孙家淡接过话茬：“嗨，这是去年才开张的，穷京官是不敢问津呐，我从来是没来过，只听说老板也姓刘，叫刘书伦，倒难为他起的这名字了。今儿个跟了你这个阔主，那我可要一饱口福喽。”俩人说着拾级而上，店小二早就迎出来了：“哎呦，两位里边请，里边请，这下边是散座，楼上是雅间，请问您二位散座还是雅间？”杨明石抬眼一看，哎呦，这生意还真好啊，下边几乎是座无虚席，仨一群五个一伙，猜拳行令吆五喝六，太嘈杂了，就说我们要雅间吧，僻静一点的。哎，得嘞，您二位楼上请，雅座。杨明石和孙家淡上的楼来， 果然见靠北边一溜啊是六间雅座，南边呢那是打通了的，看样子那是专做包席堂会所用，桐油地板是擦的锃明瓦亮，纤尘不染。西南角呢还设着一个大案子，上边笔墨纸砚一应俱全，看那意思是供来这里吃酒的文人墨客们题诗写字用的。更显眼的是在墙角还摆着一个在当时极为罕见的镀金自鸣钟，不断的发出咔咔的声响。杨明石见西边的雅间空着，一推玻璃栅门进去了，笑着说啊，哎，这就不错，很僻静。店小二急忙跟进来擦抹桌案端茶上水，俩人点了几样时新小菜，要了一壶酒，一边慢酌对饮一边闲聊。其实啊，这雅间跟雅间之间就隔了那么一层木板，根本就不隔音，这边说话那边听得清清楚楚，那边人说的话呢也都传到这边人耳朵里了，所以在这种场合啊，他们俩是不便多聊朝政的，只是一边吃一边听着隔壁的动静。这隔壁啊好像坐了六七个举人，都是来应恩科考试的，他们那边人多特别的热闹，好像正在抽签行酒令呢。你抽个签啊，这签上说什么你就按照这签上说的办。好像就听有一个人说，哎，轮到我抽了啊，孔圣人在天之灵保佑，抽一支好的，每人罚你们一杯。说着就听一阵竹签子响，他抽出了一支。哎，好，我这支上是这么写的啊，我悄悄问你，你便低声应，哈哈，儿语者各饮一杯。也就是说呀，当时谁在那小声说话呢，就得罚你喝一杯酒。好像有好几个人低声说话都被罚了酒了，其中的一个呀好像是没喝，这人不愿意。哎，我说刘墨林，你不喝不行啊，你人家都喝了，你凭什么不喝呀？这个被叫做刘墨林的人呢好像是不胜酒力，一个劲儿的告饶。哎，我说各位，你们就饶了我吧啊，我实在是不会喝酒，今儿个已经是破例喝了好几杯了，我实在是不能喝了，干脆这么着吧，各位贤弟你们就饶了我啊，我呢干脆给大家讲个笑话，就算是喝酒了，成不成啊？大概是众人也知道他不胜酒力，也就都依了他了。孙家干和杨明石不由侧耳倾听，只听那个刘墨林说，哎，我中举人的时候啊，房师是浙江通政使李卫大人，赴过鹿鸣宴，我去拜谒他，他正在吃茶呢，我们师生正说话，他有点困了，叫人取鼻烟壶来，那个长随听了迟疑了半天才答应着去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怀里揣着个鼓鼓囊囊的东西来了，李大人那脾气天下人谁不知道啊，最暴躁了，见他来的这么晚就骂了他一句，你这狗奴才怎么去了这么大功夫啊。那奴才苦着脸说，回老爷话，其实我早拿来了，只是这东西当着客人您怎么用啊。说着双手从怀里捧出了一件东西，当时我一看呢，差点没笑岔了气儿啊，感情李大人要鼻烟壶，他听成了要便壶，竟然揣着个夜壶来了。顿时隔壁传来了一阵笑声和掌声。杨明石一向比较矜持，只是莞尔一笑。孙家干可好，刚喝进去的一口酒啊全都喷出来了，就听隔壁那群人吵嚷着说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正喝酒呢啊，他说夜壶，这招了他的骂了，不行，得罚他再说一个。只听刘墨林说，哎呦，好好好好好，我认罚还不成吗？我认罚。昨天呐，我在街上走，不提防被小偷把帽子给偷走了， 于是呢，我就以古人黄鹤楼的诗句《湖州》的一个绝句，读出来为大家佐酒。昔人已偷帽儿去，此地空余戴帽头。帽儿一去不复返，此头千载空悠悠。诗还没读完呢，隔壁雅座已经是笑声盈耳啊。杨明石和孙家淡也都为这个年轻人叫好。杨明石是荆轲的主考之一啊，对这个叫刘墨林的人更是有了好感。他看着笑得前仰后合的孙家淡说，哈哈，家淡兄，终于看见你的笑容了。今儿个我请你出来，就是想让你排排心中的郁结之气。怎么样，就凭这个就不虚此行吧？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干杯。刚说到这儿，门帘一挑，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。这个人看年纪呢，40多岁的年纪，穿了一身红绸棉袍，外边套着黑缎子马褂，脚下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，头上戴着六合一筒的黑缎瓜皮帽，白净的脸上微微有那么几颗麻子，还留着两撇八字胡须，手里举着一张太极八卦图，斯斯文文的举手一揖说，二位先生是应试的吧？可要向上一面？孙家淡正听得高兴呢，不耐烦的摆摆手说，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不算命，你到别处去吧。那个人却微微一笑说，嘿嘿嘿，有意思，到这酒楼上吃酒的客人哪个没经在下算过呀？你们既吃了这酒楼的贡酒，难道不要考个贡生？我呀，是给二位送功名来的。杨明石不由心中一动，他是荆轲的副主考官呐，他知道进了考场谁中谁不中这件事儿，那靠的全是个人自己的本事和文章，靠的是临场发挥，哪有算命的就能说准谁中谁不中的道理呀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，敢问贵姓台府？这是恩科，是朝廷的论才大典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你怎么就敢夸海口是给我们送功名来的呢？那个人不由冷笑一声，成事在天，谋事在人，我要没有真才实学，怎么敢在这个地方卖弄呢？我的姓名足下不必问，这无关紧要，但足下要取功名，经我一向十拿九稳。杨明石点了点头，从袖子里取出2钱重的一个小银饺子递过去说，那好啊，就请你给我们算算吧。那算卦先生一看，扑哧一笑，哎呦，二位，你们恐怕是第一次来京应试的吧？你们也太小看在下了，就凭这2钱银子就想买个金榜题名？不才一把铁算盘，算尽天下文人墨客，还从来没见过像二位这样结实的铁公鸡呢。